各位书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阅读春秋左传的时间，让我们一起阅读，一同努力，一块儿成长。成长进入到了西宫三十年呢，主要有两件大事，我们呢先一件一件读啊。先说一件小事，就是敌人侵齐，我们读一下。经西宫三十一年的第一条，三十年春王正月，这一条经呢只记时没有记事，说明这一年的春天没有发生值得记载的事情。经的西宫三十年第二条，夏敌侵齐，也就是第一件小事吧，我们把它叫做敌人侵齐。左传呢对他进行了解释。左传西宫三十年的第二条，三十年春，晋人亲政，以观其可攻与否。这一年的春天呢，晋国人呢就入侵了郑国。为什么呢？前面我们说过，他开会呢要谋伐郑。按照左传的传例呢，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就是敲锣打鼓的啊，去进攻敌人，那么这叫做伐。经常说呢叫以有道伐无道，就是要讨个说法。没有钟鼓呢，就是悄没声的啊，那种叫做侵。那么这次呢，晋人呢他是入侵郑，实际上他属于试探性的攻击，为后续的秦晋为政做准备。这呢也是我们这一年讲的第二件大事，也就是烛之武退秦师，也就是秦晋为政，为那件事呢做了这么一个铺垫。敌见晋之有郑于也，下敌侵齐。这里有一个见，这个见呢就是中间的间，那么这个间呢它做动词啊，就是读成四声，它是表示趁机啊，钻空子的意思，就是晋国呀准备入侵郑国，那么晋国北方的敌人呢就看到了这是一个机会，于是他在夏季就入侵了齐国。杜注说侵齐是因为齐国是晋国的与国，即同盟国，所以呢晋国的逻辑呢就是我打你打不过，那我去打你的小弟。我们说敌呀，在我们从开始读过来啊，读到现在多次侵齐啊，最有名的是诸侯啊，一大帮诸侯到齐国去帮着齐国来对付这个北方的这个戎狄，对吧？包括那个郑国的公子，对吧？他当时帮助齐公啊去戍守北方，那么齐公呢还给他这个把自己的这个姑娘想嫁给他，他还两次拒绝啊。就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呢，他是多次入侵齐国，同时这个敌呀也多次入侵中国的国家啊，中原的国家，包括鲁国啊，而且呢最严重的时候呢就发生了那种灭国，把邢和魏都灭国了。我觉得呢就是说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呢比较富裕，就是中原国家比较富裕，同时呢这个民族啊，这个人民这个生产力发展之后呢，它要向外扩张，这是在那个年代是一定会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啊。一般来说呢，这个戎狄之患呢都是在秋天啊，一般都是多发生秋患啊，你越往后历史发展越往后越是这样啊。那么 都是在秋天发生这个有规模有组织的入侵。那么这次它是在夏天组织入侵，那显然有钻空子的成分，就是临时占一把便宜啊，这么一个意思吧。我们说这个敌呀、啊，从春秋一直到读过来哈、啊，这个春秋左传一直从侧面来写这个敌，对吧？他没有直接写。那么敌呢，实际上也是由分裂到统一，由弱小到强大，由兴盛到衰落的这么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这一时期的敌呀、啊，似乎是已经统一了北方，把北方呢连成一片了。那么从这一条左传呢，我们可以看出，敌人是与齐和晋接壤的一大片北方地区。所以说，当他看到晋国没有这个能力啊，来两头兼顾，就是既要为政啊，又要帮助自己这个盟国齐国的时候呢，那他一定会占一把便宜啊，因为齐国呢，在整个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它都是非常富有的这么一个国家，就是由齐桓和管仲打了这么一个底儿，它的经济基础呢非常好，这个地方呢很富，所以说敌才会过来打这个齐国啊，入侵齐国。当然，魏国啊也很富有，对吧？我们知道《论语》里边，孔子曾经到魏国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这个地方人真多呀，人口真多，经济很发达。哎，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地呀很平，它是个平原，适合农耕。所以说，这个魏国也是很富庶的啊。这是第一件事儿，当然呢，也是第二件事的一个铺垫。下面我们读这个第一件大事儿哈、啊，这一年第一件大事叫什么呢？叫魏杀大夫。我们看《春秋经·西宫三十年》的第三条。说秋魏杀其大夫原先及公子瑕，魏侯正归于魏。这个在经文上书杀其大夫，如果点名则这个大夫是有罪的。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包括在我们今天这样年代，我们中国人写文章是不直接写他的名字的啊，不点名的。那么既然说杀其大夫袁轩，那么袁轩一定是有罪。袁轩之罪呢，就所谓送君立瑕。这个说起来呢，这个事儿呢不远啊，前面我们都读过，就是魏成功因为害怕晋文公报复他就跑了。结果晋文公召集诸侯开会的时候呢，他就派袁轩回去辅佐自己的弟弟参加这个盟会。结果呢，这个魏成功啊，他中间听信了别人的这种谗言，就把袁轩的儿子也杀了，同时呢在回国就是反魏的时候呢，把自己这个弟弟也杀了。于是袁轩呢就到晋国去告状，找当时的霸主晋文公告状，双方打了一场官司。结果呢，这个袁轩打赢了，袁轩就回国立了公子瑕为国君，同时呢就把魏侯呢就关到了哪儿呢？关到了当时的这个成州，也就是周王的这个国都里边哈、啊，就是把他关到那儿了啊。那么这条经呢是说魏国人呢就把这个袁轩和他立的这个公子瑕呢给杀掉了。杀袁轩当然有罪，那么为什么要说杀公子瑕呢？因为当时公子瑕是国君，为什么不说弑君呢？啊，因为公子瑕在魏期间没有参与诸侯的这个盟会，所以就不能算作国君。既然不能算作国君呢，就不能写成弑君，只能写成及公子瑕，就是跟袁轩一块杀掉了。我们看《左传》呢，对这件事情进行的这个解释，《传西宫三十年》的第二条啊，晋侯使一偃朕魏侯，晋文公啊，明着杀这个魏侯呢，杀不了，他就想暗杀， 于是就派一个名字叫做衍，就是敷衍的衍啊，就是行走的行，中间加上一个三点水啊，派这个叫衍的医生就给魏成功下毒啊，就是这个鸩毒。这个鸩毒啊，前面我们也读过，我们说鸩毒呢是天上的一种鸟，它的羽毛呢有毒，泡在酒里边泡久了，这个人一喝这个酒呢就死了。实际上呢，这个应该是一种什么呢？一种古人配制的一种毒药，专门给谁呢？给这种卿大夫或者是上大夫这种人用的，就是他们死的时候呢，你不能拉到这个什么街面上哈，菜市口了砍掉，这个不好，让刑不上大夫，得给大夫留点面子啊。那怎么办呢？那就用这种高级的毒药把他杀死。就是这个服这种毒酒的人呢，他的死的呢比较有尊严吧，可能也不是太痛苦啊。这个前面我们也读过啊，这个字念鸩，这个叫什么呢？叫就下这种毒呢，给魏成功啊喝这种鸩酒啊。那么宁玉霍一，宁玉就是宁武子啊，宁武子后边还会出来啊。前面我们最后总结宁武子的时候，这个孔子总结过，我们再仔细讲哈。这个宁武子很聪明，他叫霍一，这个霍呢就是货物的货，是指什么呢？是指贿赂这个医生，可能就给他很多金啊玉啊，就是使薄其鸩不死，就是把这个药啊减量。这样呢，魏成功呢就没死成，可能就是挺难受的，折腾了一段时间他就没死了啊。公谓之请，这个公呢，因为左传呢明显是鲁国人自己写的嘛，所以说这个公呢是指鲁西公。这个鲁西公呢就为这个魏成功求情，那求谁呢？当然是求晋侯了啊。当然呢也要求这个王啊，周王，说纳一玉于王与晋侯，那么就是准备两份好的玉啊，皆十绝啊。杜玉的解释为是什么呢？叫双玉曰绝，那么也就是各给了20块玉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玉器了啊。总而言之，就是给了很多嘛财物。王许之，这个周王呢就同意了。于是到秋天乃是魏侯，到了秋天就释放了这个魏成功。那么鲁西公为什么会趟这趟浑水呢？因为这跟鲁国也没什么关系，对吧？那么国语鲁语给出了细节，那么始作俑者是谁呢？是臧文仲。臧文仲主张鲁西公要抓住机会交好这个新霸主，也就是晋国啊。那么国语鲁语上的第七条就叫做什么呢？叫做臧文仲说西公请免魏成功，就是臧文仲给鲁西公提意见，让他出面来解决这件事情。我们读一下哈，温之会，晋人执魏成功归于周，使一鸩之不死，一亦不诛。前面我们讲过啊，我们读过温之会哈，晋人呢在这个温之会上就把这个晋文公抓住了，然后到周啊，就是成周，到那儿去打官司啊，同时呢把他给囚禁在那个地方。使一鸩之不死，一亦不诛，就是让医生啊给他下毒，但是没死。关键信息在这儿，关键信息是这四个字，叫一意不诛，就是呢没有诛杀这个医生，他呢贪图贿赂，贪图财物，而没有完成晋文公的这种什么呢，这种指令。但是呢晋国人没有杀他，为什么没有杀呢？这个关键信息透露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看一看这个臧文仲啊，这个人是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他怎么样分析，同时呢给出了鲁西公什么样的建议啊。臧文仲言于西公曰：夫魏君 殆无罪矣。先给出个结论，这个殆呀、啊，就是绞丝旁加上一个平台的台，这个音呢、啊、读成殆，它是表示至啊，就是至于此啊，那个至，意思呢就是为君至无罪，就是为君其罪已偿，就是怎么说呢，刑满释放了啊，可以出来了。为什么呢？下面给出理由，他说行武而已，无有淫者，淫乃秽也。他说你要惩罚人呢、啊、在当时呢有五种刑法，所有这个刑法呢都是光明正大的，没有偷偷摸摸的。那么所谓暗杀呢，是大家忌讳的行为。那你想啊，大家都是诸侯，然后你想你那个用了一个下作的办法把他给暗杀了，这当然大家都会对你呢有看法啊。那么这个剩下呢，这个呢是就是怎么说呢，是春秋尤其是鲁国这种言官像国君提建议的时候都会讲一大套理论，说得非常好听啊，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具，其次用钻凿啊，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那么他说有五种刑啊，最大的刑罚呢就得动甲兵啊，这个其次呢用斧钺，可能是要砍头，中刑呢用刀具，这就是用刀和锯，比如说砍手砍脚啊，其次用钻凿啊，钻呢这个解释呢是金刑啊，这个凿呢就是三点水后边加一个诈啊，就是人诈作啊，就是那个作文那个作啊，去掉单立人啊，这个是表示金，这个叫什么叫惊刑，就是往叫怎么说叫情刑啊，就是往脸上刺字啊，这个就是对人的一种这怎么精神上的一种惩罚吧啊，那么情刑啊就是这种刑罚。那么你一共有这种五种这个刑罚用来什么呢，最还有更轻的，最轻的啊，就是用鞭打啊，以威民也，主要是用来呢给在民众当中立威啊，故大者啊臣于原也，小者至于世朝五行三次是五民也。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五种刑啊，甲兵斧钺刀具钻凿啊鞭扑啊，三次就是在三个地方，在原野啊，在朝在市啊，就是在这三种地方用这五种刑，那、啊、是不能够偷偷摸摸的，无眼就是公开的啊，要进行这种惩罚，要用刑啊。那么这个晋人镇魏侯不死，亦不讨其使者，会其恶杀之也啊！就晋文公派人下毒啊，他暗杀魏成功，结果呢没成，但是呢他又没有杀下毒的医官，说明他怎么会而恶杀，就是晋文公比较忌讳落下暗杀诸侯的这种名头。也就是名分，因为这样会影响什么呢？会影响他霸主的形象。你想，你作为一个大哥，然后你把自己的小弟呢，你用下作的方式来惩罚，这当然是不好的。那么有诸侯之情，必免之。这个时候是求情的好时机，这个时候有诸侯去求情，是一定求得下来的，必免之。臣闻之，班相续也，故能有亲。班呢我们今天也用啊，我们说这个掰对班啊，掰对班的啊，就是这个小孩子可能差不多年纪一样的就掰对班啊，班就是次，也表示同层次的人啊。我们都知道，在企业里边，在这个国家政府里面啊，这个官阶啊职务啊都有相同这一个等级的啊。那么这里边呢比跟这个鲁西公相同的就是国君，也就诸侯这一级的。如果这些人啊同层次的这些 人能够相互体恤的话呢，大家就会有亲，就会亲近，就是大家就会越走越近。就是用我们今天话说呢，就是好好相处啊，好好处啊，这大家就会越来，你帮我，我帮你，大家就会越来越亲近啊。夫诸侯之患，诸侯恤之，所以训民也。那么这个训呢，就是教化啊，不是教训啊。教训今天呢是有责备的那个意思了哈，就是诸侯之间应该相互体恤，这样呢也会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让民众呢也相互体恤、相互扶持。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里边这个传统文化里边的老理儿啊，就是要有亲啊，就大家呢要相互体恤、相互扶持。君盖请魏君以示亲于诸侯，那么你呢去，你何不去请示谁呢？请示这个魏君啊，就不是请示魏君，就为魏君求情，在诸侯之间啊，这个来显示咱们，你看咱鲁国啊，这老念这个老情面，念这个老亲戚，你看还为这个这个什么呢，魏国去求情啊。那因为鲁和魏啊，他们是同盟关系，这个鲁魏同盟好像从这个时候一直到后面啊，一直到最后，那么起到一个好的示范作用啊。切以动晋，就是触动这个晋国，使这个晋文公啊就动心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夫晋新得诸侯，就是晋呢新得诸侯，就是他刚当上霸主，不封他是侯伯嘛啊。语意曰，他也会说鲁不弃其亲，其义不可恶，就是鲁啊其义不可恶啊，就是鲁国呢他不弃其亲，就讲究这个老情分，讲究这老理儿啊，那么也不能呢不好的对待他，以恶待之，就是不可以恶，就是咱们晋国呢也要好好的对待鲁国啊。也就是说呢，就是我是个好人对吧，我是个老好人对吧。这个公曰啊，行于二十绝，难免魏侯。那么西公呢听了之后很高兴啊，就赶紧备礼吧，这得花钱呢啊，那么就去这个给周王和晋文公啊这个送礼求情，果然呢这个魏侯就得到了这种赦免啊。自是晋聘于鲁啊，那从此之后呢啊，只要是这个晋国来人啊这个来鲁国啊聘问，这个鲁国呀都会按照这个高别人别国一等啊，来这个接待怎么说，接待晋国的这种来使啊，就是跟别的国家啊，比如说楚国也来人了，齐国也来人了，但是晋国这个使臣那就高别人家一等啊，那么这个还要给好好就好吃好喝好交代，就高看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霸主的国家，所以鲁国呢就很会来事儿哈，很会来事儿。那么再说魏侯，魏侯闻其臧文仲之为也，使贿赂焉。这个魏侯，你看魏成功啊，也挺会做人，对吧？魏成功一听说啊，原来是这个臧文仲啊，出主意啊，使自己呢获救。那么他就想要报答这个臧文仲啊，就给臧文仲送来了财物表示感谢啊，你看你当初帮了我啊，我也没忘记你。但是呢臧文仲没有接受这份财物啊，辞曰，外臣之言不悦敬，不及不敢及君。那么作为诸侯的臣子啊，是绝对不可以里通外国的。那臧文仲的意思说，我只是给我自己的国君，也就是鲁西公出谋划策，即使这件事儿对你是有利了，对吧？对你有利益了，但是呢，我做这个事情跟你有利没利没有关系。啊，臧家人还是一如既往的谨慎，对吧？他们家就是，臧家就是一直是出这个叫什么出主意的啊， 那个臧家也是一直都是在鲁国呢是上大夫啊，就是卿一级的，就到孔子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臧家的那个一个他们家孟俄罗了，但是他们家还是卿，但是呢他们好像是那个叫中都吧，啊，中都就是在哪儿呢，在鲁和齐中间那么地方一个城市啊，他们家呢这个没落了，是吧，结果让出了一个卿位，结果孔子就成为鲁国的一个卿了，对吧，就是中都宰管这个地方啊，同时他又上位变成司寇，对吧，这是后边的事儿了哈。这个臧家反正一直是延续这个这一家人哈，一直延续他们一如既往的这种谨慎。好，我们读完这段国语呢，回到左传啊，这就发生了这魏国的事儿吧，发生了一个现世报的这么一个故事，对吧，那天有人还跟我探讨说这个左传和这个佛教有没有这个相通之处，我说有啊，对吧，它里边也有因果报应，你读吧，这个历史里面都有因果报应啊，这里边就有这么一个啊，但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哈，比方说不是比方说啊，我们接着读啊，说魏侯始落周传野锦曰，这是两个人哈，一个叫周传，一个叫野锦，苟能纳我吾使尔为卿，就是给这两个，这当时应该是魏国之内的两个大族啊，比较势力啊，手里可能有武装力量，对这两个人说你们要是能够纳我为君，就拥护我为魏国的这个国君，因为我要回国了嘛，我就让你们来当魏国的这个卿，也就是上大夫，那么周也杀元宣及子氏子仪，这两个人比较狠哈，把元宣杀掉了，子氏就是谁呢，公子瑕，把公子瑕杀掉了，同时把谁也杀了呢，把子仪也杀了，子仪是公子瑕的同母弟，就是一奶同胞的，就是亲兄弟吧，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灭族了啊，整个这一撇这一支儿元宣啊，公子瑕这一支儿全都杀掉了，这怎么说呢，那就红楼梦不有一句话嘛，对吧，那个先不说那个了啊，不跑题了哈，那么应该是发生了惨案，杀了很多人啊，攻入啊四先君，这个魏成功啊，这就入主魏国了，当国君了。那首先要到太庙里边要祭祀先君啊，要告诉这个列祖列宗，对吧？那么同时呢，也要在太庙里面呢，要任命这个卿大夫，也就是这个周传啊，野锦。那么周也祭服将命。那么这两个卿大夫呢，因为要在太庙里边要宣布自己是这个卿了啊，那么他怎么样的就穿好了卿大夫的这种服装，也就是那个衮服啊，那个服装呢我们在前面的引弓那个时候给大家介绍过，那种衮服啊，穿着打扮完毕，结果呢发生了这个意外，就是周传先入急门遇疾而死，这个周传呢他就先进这个太庙，到刚进门他就暴毙了啊，就死了。这个怎么死的呢，用今天来说那肯定就是疾病呗，有可能是心脏不好，对吧，本来这就是心脏就不好，然后遇着这么高兴的事儿，对吧，天上掉个馅饼自己变成青了，对吧，那么这个结果一高兴，这个就心脏病发就死了，又这样。那么在野锦看来呢，就不是这样啊。野锦辞亲啊，这野锦吓得就辞去了亲贵。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呢，他做恶了嘛，杀人了嘛，对吧？做恶了，尤其是在太庙，这地方有列祖列宗，还有这个社稷之神，你自己做了恶。你可能遭了报应了，对吧，遭了天谴了，于是乎呢这个就赶紧哈，野锦就辞亲，就吓得辞去了亲卫，就回家了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怎么说呢，元宣魏成功，你说他们这些人，我 就不在这儿发议论了吧。这件故事呢，从头到尾呢，实际上我在这个里边也讲，前面咱也读过哈，这个到底谁对谁错呀？怎么回事啊？啊，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啊？做决策啊，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影响啊？那大家呢就把这个作为问题想一想吧。这里边还是有好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啊，尤其是臧文仲。臧文仲呢，这个借这个机会啊，这个表现了一把鲁国的啊这种这个表现了鲁国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出头了啊，使得后边他有分曹之地啊，就是晋国呢也高看鲁国一眼啊。这个他这个外交啊，真是这个鲁国的外交，我们往后还会看啊。那有好多外交家，他们这个外交啊，真的是很厉害啊。这个不管是外交辞令啊，还是办事啊，抓机会啊，其实鲁国人还是挺厉害的啊，挺厉害的，绝不是说，这个是一个什么经济大国，是个文化大国，然后他就没有这个圆滑的这方面是有的啊，他是既有这个机智，既有智慧吧，又有这个又机灵啊，这么一个，自己很多故事后面还有啊，我们呢，今天呢就读一半吧，读到这个西宫三十年。西宫三十年第二件大事呢，就是烛之武退秦氏。当然这是明天了啊，我会把这个里边的细节呢，会好好的这个读一读啊。包括呢，我觉得比较好的呢，就是那个谁住的啊，就是《古文观止》里边啊，他那里边的注释呢也注的非常好啊，那个注的那个语言呐，还有他的思想啊都非常好，我们可能会读一读那个啊，就是把这个烛之武退秦师呢读一读，再把古文观止里面那个读一读啊。这个呢我把它放到下周啊，还是那句话，就是时间非常非常紧张啊，我这个这两周这个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啊！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里边自己家的事儿，然后有单位的事儿，这是非常非常紧张。但是呢，还是要坚持读书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是西宫三十年读了一半啊，谢谢大家。